心意更新第二十期。上一期我们谈到了一些事，关于真实和假冒。圣经告诉我们要查验自己，确保我们是在信仰中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一切的灵，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点。现在没有时间深入讨论，我们正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，但是大多数基督徒并不知道如何分辨诸灵。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一点，人们需要知道如何查验。路加福音提到一点，当我们去到一座城，寻找当得平安的人，当我们去到那里，我们说，愿这一家平安。要是人子在那，要是神子住在那里，要是他的平安在那里，要是他的灵在那里，我们的平安就留在那里，不然就归于我们。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样将平安给出去，也不知道平安是否归回我们。他们在灵里不够敏锐，不知道怎样行。这就是我在今年从神领受的命令，把这些事带进教导里来，在教程里教人怎样行在圣灵里，教人清楚明白这都意味着什么。多年来，我们只能让它维持在表面上，就是说在顶部只有很薄的一层，因为我们接触到的人很多，我们要确保他们受到训练。你不需要接受深入的教导来服侍人，但是如果你要行在圣灵里，知道这些事，并且确保安全，你就得知道怎么有敏锐的灵做这些事。我不是说我已经在这方面通通完善了，老实说，我想帮助人，给人一个别人不肯给他们的机会。就因为这样，即使有人警告我，别相信某人，不要让这个人靠近的，我都没有听进去。结果后来就受到伤害，这伤害了我的感情，已经过去了，我要从中学习。回头来看，有时候我得说自己可能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但同时，行在圣灵和爱里也意味着容易受到伤害。你给别人一个机会，但不希望其他人因为另一个人做的一些事而付出代价。所以我们要有所平衡，给别人机会，同时也要保障安全。举个例子，我们的大卫霍根弟兄，每次我跟他说话，有些事他会公开讲，有些事我们谈得比较深，比如关于他们在哪儿，怎么彼此联络的。在他服侍的地方有各种危险，还有逼迫，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做讲座宣传，基本上他只能告诉大家去祷告，在圣灵里祷告。你在圣灵里祷告，他会告诉你去哪里，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我们在那里聚会。要是你没有圣灵，你就没有办法过来。我们不做宣传，聚会在哪里，我们只是聚在一起。要是你祷告，他会告诉你。要是他不告诉你，你不知道怎么听到他的声音，你就不能参加了。他们就是这么做的，这是为了确保安全，保护他们免受不必要的逼迫。这就是很具体的行在圣灵里。但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，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危险。但我告诉你，这种日子很快会结束。你要注意一些事，你要知道灵界和物质界在发生什么，因为灵界带动物质界。我们以后还会讲这个教导。现今很多的现象被用来吹捧某些牧师，作为他们灵性提升的证据，其实不过出于血气，也就是属于巫术。 现在我特别要说的是有人读书剽窃的事，我再讲具体点，不想有人听不懂。我在电视上见过他们，我亲眼目睹他们和保镖一起逛书店。我看到他们去了自助书架，拿起一本书来读。我当时站得太远，看不清楚具体标题，那人就站在那儿，保镖在旁边拿起书拍了几页，因为他不想买这本书，可能是不想让书名出现在他的消费卡上，或是不想有人知道他读过这本书。反正他就这么做了。我看到那人把书放回去，他们走了以后，我走过去拿起那本书。那本书很特别，我很容易就知道哪本书，不会弄错。那本书是关于如何举行会议，他是个牧者。我翻看那本书，看到他在学习如何在会议中造势。就在我遇见他不久之后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他。事实上，这本书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内容，因为我想看看我是否能够看到他们在拍什么。有不同的章节，其中一个是关于如何重塑自己。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衣服已经换了，发型也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这种训练如今在一些圣经学校很流行，他们也教你这一套。我希望他们只是被蒙蔽。如果你在敬拜学校，他们会教你如何带领敬拜，他们会告诉你如何与人打交道，他们会告诉你如何有个好的开始，并如何发展。如果一个人开始兴奋起来，那么他们就会以此注视，他们知道周围的人也会开始加入他们。这就像群体催眠，他们会这么做。开始很快，渐渐变慢，因为他们要把你引到一个方向上来。有些背后是有原因的，有些我能理解。一旦你是用音乐触动情绪，为了得到一些东西，时机一到，你就推人要奉献，这就有问题了。如果你说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，那就是我们要去做的。这说明现在你没有操纵它，你在让人知道这是什么。但是每当你有意把某人带到某个他们不知道你要带他们去的地方时，那就是操纵，没有必要这样。我们现在教会里做了很多初代教会没有做的事，要是没有这一套，你就没有教堂。这是因为我们非常属肉体，如此依赖情感，以致我们倚靠这些推动情绪的东西带出我们所谓的聚会。这种聚会一点都不像圣经讲的，所以我们要回头来醒察。当你开始做这种事，它就进入了巫术的领域。你开始想要操纵人的情绪，导致人情感化。听好，神造我们有情感，这是人的一部分，是他赐的。他希望我们用我们的情感来荣耀他，他不想要有人利用我们的情感与我们为敌，让我们去做他们想我们做的事，这是有区别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医治事工中，我们甚至没有音乐。耶稣没有靠音乐，他还是干得很出色。但是现在有人可能会期待一些事，我们需要明白，沃尔玛里面不是这样的，超市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要去掉那些让人注意力分散的东西，特别是如果它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服饰离不开它时。你参加过 DHT，或许你听说过，它不是新的。我们必须确定，我们不是在使用巫术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加拉太人是属肉体的，他们和哥林多人一样是属肉体的。他告诉了他们原因，可以这么说，因为他们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，离弃了真道，他们又回到寺庙礼拜，回到一事一文，而不是与神同行。哥罗西人也是这样，哥罗西人开始敬拜天使，还有别的。 就是所谓的融合主义。他们把一堆不同的信念和思想混合一起，形成一种使徒保罗无法认同的基督教。保罗告诉他们，有人带他们偏离真道，以此警告他们。这在过去发生过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些话。要知道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圣经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很多时候这部分被忽略了，我们不纠正、不督责，我们没有警告人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要劝诫个人、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要是你听到的讲道只说你有多棒，你就没有受到劝诫，没有被教导要警醒度日，要自己省察，这都是圣经说的。我之所以尽自己能力讲这么多，是因为讲得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讲给人听。在教会以外，也有许多假冒的所谓福音好消息，那些不是福音，不是真理，而是以伪装的信息试图获得所谓的平安、丰盛、幸福等等。在这里我可以给你一些例子，如这里讲到在教会以外有很多假冒、假福音、好消息，其实这不是福音和真理，而是假冒的方法，为了获得平安、丰盛、幸福等等。举几个例子，一，打坐、超然静坐，这是假福音。他们承诺平安，承诺神所有的祝福，却没有与神连接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虚假的福音。二，佛教是另一个虚假的福音。三，安东尼·罗宾无限潜力，他带来其他一些东西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如果你读过或听过安东尼·罗宾，他教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圣经原则类似，但是圣经原则减去了耶稣，就是虚假的福音，这很危险。四，心灵科学又是一个虚假的福音。五，拿破仑·希尔思考致富。再说一次，我没有说这些人是邪恶的，用心险恶，我只是说在很多情况下最危险的就是那些最接近圣经却剔除耶稣的，这就是本质。问题的本质在于他们明白法则，很多法则都非常正确精准。相信我，当你把耶稣和圣灵圣洁的生活踢出去，我们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法则上，这些都会凑效，因为法则就是这样，这是属灵的法则，绝对凑效。他们之所以凑效，是为了让你在错的事上越来越麻木，好叫你继续走下去。当你走到这条路的尽头，结局会很糟。六，玛丽安·威廉姆森奇迹课程。甚至从这些许多的分支继续派生出分支的新支，其中有另一个叫做秘诀。这个秘诀背后的思想令人惊讶的竟然是取自圣经，然而它是教你如何简单的运用没有耶稣的属灵法则，也就是说，这就是它如此危险的原因。它本质上与种收原则有关，你播种了哪些，你就会收获你所期待的那些东西，你会得到像那样的东西。七，诺曼·文森特·皮尔积极思考的力量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，他是位牧师，福音会让你有积极的想法，想法变得积极，但是思考积极或积极的思考并不是福音。我们还能继续说下去，我们需要明白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当你传讲的全是好的，你不警告人可能的危险，或是你让没有重生的人以为他们能得到神的祝福，但他只属于重生的人， 你是在给他们一种虚假的安全感，你要对他们去的方向负责。我们必须分辨，每次我们讲的时候都要留意。我假定你已经重生了，但是如果你还没有重生，这是你需要做的。我们总是需要提到这点并讲清楚。即使我们认为他们已经重生了，我们还是需要确保人们还有机会来确认他们是否真的已经重生了。因为或许如果你发现了你还没有重生，也许你以为你曾经重生了，但实际你并没有重生。可能有人告诉过你一些什么，祷告一下，握握手，就说你没事儿了，不用担心别的。如果你就是这么信的，我们真得谈谈，因为圣经没有这么说。圣经说的是要认耶稣为主，你认他是主，这跟在空白处打个勾挂起来是有区别的。八，神经语言程序设计，换汤不换药。神经语言程序学的原理，它们非常有效。托尼·罗宾斯做的部分工作就是取用神经语言程序设计，或多或少都有使用它，以利于让它更容易被接受。他们的基本情况基本如此，其中有些部分还可以，是好的。再次我要说，问题就是它背后的理念，以及他们在剔除耶稣的情况下而得出来的原则。九，基督教科学。我一直说，所有邪教都起好了名字，我希望他们用别的名字。他们确实起了名字，我真想立刻取用这个名字，这是个好名字，只是教义太烂。十，新世纪运动，新思想，新纪元，他们之所以很危险，是因为他们离圣经原则非常近，但是不讲耶稣，不讲罪。这么说吧，他们不讲只有基督的血才能将人从罪中得赎。很多人花时间规划假期比规划生活还多。你是你生命交响乐的指挥，神已经给了你乐谱，但许多人只想来一个即兴演奏。莎士比亚说，世界是一个舞台，我们是演员，我们是演员，不是算盘珠，要采取主动，不要被动。我们要有能力驱动，不是被能力驱动。你知道我要说的，有人会问，那圣灵呢？在这个意义上，圣灵不驱使人。若你按照耶稣所说的去做，你必须记住，耶稣那时主要是对未重生的人说话。要是你来读在这情形下发生什么事，你读的是没有重生的人在做什么。你可以从罗马书开始读使徒书信，还有使徒行传提到的一些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是与他联合的。几乎所有基督教教义主要在说，他在这儿，我却在那儿。没错，我接受了他，可你知道，我们还没有联合在一起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是他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我们与他紧紧相连，我们与他这么紧密，以至于他在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拦下使徒保罗的时候，他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没有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的百姓？他没有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教会？他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耶稣说，如果他们在你身上做这些事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他就是这样看待我们的。无论何时，当你看到你自己是与他联合的，你就会看到你生活中的重大变化。在你周围也是一样，你会看到你运作的全能大大的加增，使我们与神联合，就是耶稣降临这个世界的主要目的。为了让我们与神联合，他必须赎回我们。这意味着把我们买回来，带回到原先未堕落前的位置。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位里。它的美妙之处在于，我们不只是回到以前的位置，我们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。因为之前是在亚当里，就是首先的亚当，之后是末后的亚当，末后的亚当好过首先的亚当。我们要记住，这是许多人发生短路的点。你必须意识到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，比起亚当在园里所做的更好更强。如果耶稣做的并没有比亚当在园里做的更好更强，那我们的堕落就强过我们的高升。这有道理吗？换句话说，大多数人认为亚当在园中造成的毁灭太过严重，就算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也不能弥补。你可以通过他们所教的、所听的来判断。耶稣为我们每个人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拯救我们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。但我们也要明白，当你得救，你不仅是被洗干净了，你是被重新创造了。如果你没有被重新创造，你就没有得救。他不是把你在最终一次次救拔出来，而是把你从罪里脱开。他重新创造了你。当他重新创造你，他对你的重新创造好过你在亚当里的失败。但很多人不相信，你可能会问，有谁不信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很多基督徒不信耶稣在他的复活里成就的。我说的不只是在十字架上，而是他的复活。因为他们不信他的复活成就的，所以就不能信重生。他们不信这大过亚当造成的毁坏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一般来说，他们服侍的不是没有重生的人，我讲的是基督徒牧师、传道等人。他们服侍的不是没有重生的人，我没有说他们不这样做。我在说，当他们设计方案时，他们的计划是针对基督徒的。具体来说，他们针对的是基督徒，告诉你说，我们要解决你的问题。这种计划的问题在于，你不能做耶稣已经做过的事。你需要的不是解决问题，你需要的是门徒培训。耶稣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但大多数情况下，外面那些计划不是基于门徒培训，而是为了找出你的问题。解决方式就是加给你更多，或是他们告诉你，你还需要更多，你还需要一个新的恩膏，一个新的恩赐，你需要一个新的祝福，你需要从神领受更多，你还需要一些东西，神没法再把自己更多的给你，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的给了你。他已经赐给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他已经给了一切，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。你不需要得到更多，你必须明白，你已经重生了，在他里面完全了。现在不是你要得到更多，就像婴儿一样，我常用这个比喻。当一个婴儿出生，你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每样都数一数。看一下，两只胳膊，两只手，两条腿，两只耳朵，你就会说，它是完整的，太好了。它虽然还不成熟，但它一出生就是完整的。听好，要是它生来不完整，它没办法自然变得完整。不管你出生时有什么，这都是你的。当你重生，你重生是完整的。注意，你是完整的，但还不够成熟。成熟意味着你要学习运用你生来就有的东西。你怎么知道孩子在长大？当他们开始用两条腿行走，不在地上四脚爬，对吗？这就是成熟的过程。没有完全成熟，但是在成熟的过程中，真正的成熟就是知道怎么行事，运用生来就有的东西。 但是教会一直让基督徒去求更多，总是告诉你说，你一定饿了，你一定渴了。但耶稣说的是，没错，你饿了，你渴了，你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如果你饥渴慕义，就必得饱足，你一旦饱足就不会饿了。他是和没有重生的人说的，人们需要到一个地步能领受重生，被他充满。现在你重生了，你要学习怎样活出这个新的生命。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。问题在于，太多的人被告知他们应该渴了，应该饿了。每个礼拜天都要准备好跪在讲台前向神大叫哭求他们有多渴。问题是，如果他们不饿不渴，为什么要他们这样？他们被教导自己是又饥又渴，事实上他们所经历的是对主的热心。最糟糕的是把饥渴和热心弄混，把热心当成是饥渴。混淆这两样的问题在于，要是人告诉你你是又饥又渴，意思就是你需要被填满，你就等在那里想要被填满。但如果你被告知其实这是你对神有热心，这样一来你会说，我对神有热心，太好了，让我来教你怎么做，然后你就会照着去做，你就有热心去做你该做的事。又饥又渴说的是要等在那里被填满，热心说的是教我怎么做，我要去做。你看到区别了吗？又饥又渴让你只看到自己，热心把你的注意力转到耶稣，他关注的是全世界。饥渴使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热爱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耶稣关注的世界上。他关注的不是工人，他说的不是坐在这里好好学，等你学会之前什么都别干，他说的是等你在这里直到你受圣灵的洗，然后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医病赶鬼，使死人复活，做比我所做的更大的事，对吗？要是你被告知你又饥又渴，你哪都不会去，你只看到自己，不会觉得自己得到的已经足够，这对牧师来讲能很好地保住工作，但是这对神的国并不好。对神国有利的是传道人努力工作直到做成，再去别的地方找到新的群体，又努力工作直到做成。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打发我们去，而不是让我们坐着。我们这里是教会，也是一个培训中心，我不是整天光坐着保住饭碗，我没有从教会拿一分钱，我不从教会拿报酬或别的。最重要的是我教导人出去，我自己也出去，去到全世界，你们也去到全世界，神会带你去。用一个牧师的话说，就是神会带你到你从未想象过的地方，因为他想让你去，这非常奇妙。今天教会的一个问题在于，人们认为要有特殊呼召才能做宣教士。其实你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才能出去，你是领受大使命出去。如果说你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，你要有一个特别的呼召留下来，因为你已经被呼召要出去，明白吗？你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才能出去，你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才能留下来，因为你已经被呼召出去了。很多人以为他们要坐下来一直等，直到有特别的事发生，但是没人知道该发生什么，只是觉得要留下来，因为你待得越久，传道人的待遇越好。遗憾的是，有很多牧师，我知道有人是把布道当成职业，他们已经在做计划退休了。我没有退休计划，我没有在圣经里看到退休，不是吗？要知道，我打算一直工作， 直到110或120岁。要是我在河场倒了，在我倒下的地方把我埋葬，不用花钱把我带回这里，就让我在那插上旗，你接过来继续服侍，反正我也不会在那里。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同工和朋友，感谢他们使今天的广播成为可能。